欢迎收听《明朝大历史》第六集：明太祖为什么建都南京？明太祖之所以建都南京，主要是因为江苏、浙江、安徽这些地方比过去繁荣，是经济发达的地区，是粮食和棉花的产区。他建立了中央政权以后，有很多官员和军队，这些人吃什么呢？这就不能不依靠东南地区的粮食来养活。建都别的地方行不行？不行。以往的朝代建都洛阳、开封、西安，但这些地方交通不方便，粮食也供应不了。为了经济上的原因，他决定建都南京。可是这样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军事上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元顺帝虽然跑掉了，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失，他还保存着相当多的军队，并且时时刻刻在想办法反攻，因此加强北边的防御，防止蒙古的反攻是非常必要的。不这样做，他的政权就不能巩固。但是建都在南京，对于在北方进行防御战争就比较困难了。当然北边有一道万里长城，可是长城也要有人守才能发挥作用，因此必须在北方驻重兵防守。可是把军队交给谁呢？交给将军行不行？不行，他不放心。如果他把十多万军队交给某个将军，一旦这个将军叛变，他就没有办法。因此他采取了分封政策，把自己的儿子封到延边地区，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封在北京，其余的宁王封在热河，晋王封在山西，秦王封在陕西，辽王封在辽东，代王封在大同，肃王封在甘肃，这些都叫做塞王。每一个王府都配有军队，亲王除了指挥自己的军队之外，在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后，还可以指挥当地的军队。在有军事行动时，地方军队都要接受当地亲王的指挥，这样就把每一个边防地区的军队都直接控制在中央的指挥之下了。明太祖一方面建都南京，这样来解决粮食问题、服装问题；另一方面派自己的儿子在延边地区镇守，防止蒙古族南下，而且每年派亲信将领到北京来练兵，视察各个地方的军事情况，指挥军队，过一两年再回去，然后又派人来，这样来巩固北方的边防。他自己认为这个办法是比较稳妥的，但是在他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。他的大儿子早死了，孙子建文帝继位，当时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在北京，军事力量很强大，结果就发生了皇室内部的斗争。建文帝依靠的是一些知识分子，这些人认为亲王的军权太大，中央指挥不动，可能发生叛变，像汉朝时候的七国之乱一样，因此他们劝建文帝削藩，削减亲王的权力，把违法乱纪的亲王关起来或者杀掉，这样就引起了各个藩王的恐慌。最后燕王起兵打到南京，南京政权内部发生了变化，有的将军和亲王投降了燕王，建文帝自杀。关于建文帝的问题，我们以后还可以讲讲。建文帝被推翻以后，燕王在南京做了皇帝，就是明成祖。可是北方的军事指挥权交给谁呢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明成祖决定把都城迁到北京。 我们讲了明太祖建国的问题，围绕这个问题，对当前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。现在就农民起义、农民战争到底能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的问题，进一步提出一些意见。农民战争、农民起义到底能不能建立政权呢？答复是肯定的。既然农民战争要推翻旧的政权，他必然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。这个政权有大有小，有地区性，名称可以是多种多样的。但是这个政权是不是农民自己的政权呢？是不是跟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相对立的政权呢？从所有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来看，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。农民战争在建立政权以前，它是要摧毁、冲击或者削弱旧的地主阶级的政权的。但是等到他自己建了政权以后，他可不能不根据旧的地主阶级政权的样子来办事。他不可能离开当时为人们所熟悉的、行之多年的一套政治机构。要知道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这样的理论，在共产党宣言里还没有提到，是在巴黎公社以后才总结出来的。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，建立新的国家机器，是只有在有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，有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，才能得出结论。既然是这样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怎么可能先知先觉？在还没有巴黎公社的经验的情况下，就能摧毁旧的国家政权，建立起农民自己的政权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在农民战争取得胜利之后，他所建立的政权必然变质，这也是一个历史规律，无论对谁都是一样的。汉高祖刘邦还不是变质了？朱元璋还不是变质了？明朝末年，李自成打到北京做了皇帝，他还不是变质了？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以前，能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原因之一，就是过去明朝政府收租很重，人民负担很重，他现在不收租了，叫做迎闯王不纳粮，以不纳粮为口号。可是能不能持久呢？老百姓都不交粮了，他的军队吃什么？他的政权的经济基础、财政基础放到哪里？他难道能够和空气过日子？不行，维持不下去。因此他进北京后没有待多久就失败了。即使当时清军不入关，他的政权也不能延续多长时间，也不能稳固，因为他没有生产做基础，没有经济基础。农民种地不纳粮了，对农民来说很好，可是那时候没有大工业，一旦农民不纳粮，不但他的军队没有吃的，连政府的经费也没有来源了。这样，那个政权是不能维持下去的，要他维持下去，也非要采取明朝的办法不可，就是向农民收租。上面讲的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没有皇权主义？有不少人说，俄国的农民有皇权主义，中国的农民没有，好像中国的农民是另外一种农民。中国的农民没有皇权主义，那么他们有什么主义呢？任何一次农民战争，他要建立一个政权，不可能不根据现存的政权来办事，他不能离开现实。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只能够把当时为他们所熟悉的、所理解的政权形式作为自己的政权形式。可是有些人硬要把中国的农民战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农民战争，当然 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农民战争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，但是从皇权主义这一点来说，不能不是相同的。理由是他们都不能够离开现实政治。当时的农民除了他们所熟悉的政权形式以外，不可能创造出当时还不可能有的政权形式来。不只是农民战争如此，连旧时代的一些神话传说也是如此。大家都熟悉的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大闹天宫，天上的组织形式，玉皇大帝的那一套机构，还不是反映了人间的机构？龙宫中龙王老爷的机构同样不能离开当时的现实，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应。第三个问题，对明太祖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。明太祖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是应该肯定还是应该否定？当然应该肯定，因为他做了好事，他结束了长达20年的战争混乱局面，统一了中国。统一这件事儿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事情。而明太祖的统一中国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和意义。当时以北京和大同为中心，包括河北、山西以及内蒙一部分的这个地区，从唐末以来叫燕云十六州。从唐玄宗天宝末年，具体的说，从公元755年开始，这个地区发生了安史之乱。以后虽然用很大的力量把这个战争结束了，但这个地区还是分裂了，少数民族化了。五代十国的时候，这个地区被一个卖国的奴才皇帝石敬瑭割让给了辽，从此北京就成为辽的南京。在辽和北宋对立的时期，北宋从宋太祖开始一直到宋神宗，曾经多少次想收复这个地方，几次出动军队结果都失败了，没有能够统一。北宋末年，金灭掉辽，并继而推翻北宋政权，这样便出现了金和南宋对峙的局面。后来元朝统一了，这时不但是燕云十六州少数民族化，而且是整个国家都在蒙古族的统治之下。明太祖通过20年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，把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，既把从公元755年起一直到1368年长期在少数民族统治或者影响之下的北方广大地区统一了。过去多少世代没有能够完成的任务，到明太祖完成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功绩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条件建都北京。其次，朱元璋统一中国之后，采取了许多鼓励生产的措施，因而30多年以后，人口慢慢增加了，开垦的土地面积也慢慢扩大了。到他晚年的时候，全国已开垦的土地有800多万顷和8亿多亩。今天我们的耕地是多少呢？大概是16亿亩，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的耕地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半。人口增加了，耕地扩大了，生产发展了，人民生活也比过去好了。这应该说是他做了好事，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。还有一点，他建立了一个高度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。这样一种政治制度，明清两代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 明太祖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地位的、了不起的人物，是应该肯定的。反过来说，这个人是不是一切都好呢？不是的，他有很多缺点，做了不少坏事。不要说别的，我们就举这样一条，他定了一些制度，写成一本书叫《皇明祖训》。定制度是可以的，可是有一点，他不许他的后代改变，这个做法就有了问题。时代变了，情况不同了，可是老办法不许改变，用老办法适应新形势，这样就影响到以后几百年的发展，把后代的手脚都捆住了。蒋介石有一句话叫做以不变应万变，明太祖就是这样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办法，很不合理。以后在政治上、经济上往往不能不改变，可是又不敢改变，原因何在？就是被这个东西捆住了。他定了这样的制度，把他的儿子封为亲王，封在那个地方以后，国家给这个亲王多少亩土地，每年给多少担粮食，这个制度定下来以后，过了100多年，中央政府就不能负担了。像河南省征收来的粮食，全部给明太祖封在河南的孙子都不够，成为当时最大的一个负担。到了明朝末年，朱元璋的子孙有10几万人，这些人一不能做官，二不能种地，三不能搞手工业，四不许做生意，只能坐在家里吃饭，而且要吃好饭，这样国家就养不起了。当然，他在其他方面的缺点还很多，我们今天不能做全面的评论。现在我们讲第一部分的第二个问题。明朝大历史，作者吴晗，演播子玄约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